今天读《哥林多前书》16章1到12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且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好，谢谢苏姐妹。那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了。好，那我们今天看的这12节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哈，1到4节讲到要捐助圣徒，5到9节讲到保罗自己个人的行程安排，然后10到12节就讲到了他对一些同工的安排。那我们先来看一下1到4节哈，那1到4节就讲到论到为圣徒捐钱哈，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的话，其实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先写了一封信给保罗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7章1节的地方有提到哈，论到你们信里提及的那些事情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提到的一件事情哈，那到底是为哪些圣徒来捐助呢？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的地方就提到哈，因为当时的话在耶路撒冷可能有饥荒，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就一起定义要捐助给犹太的弟兄。那还有一个呢是在罗马书15章25到26，那我们知道后来的话就是保罗就去给那些耶路撒冷的圣徒们给他们把这些捐助的送给他们哈，所以这边明确的告诉我们是捐助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那为什么要给那些圣徒来捐钱呢？那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可能发生了大饥荒哈，虽然后面可能大饥荒已经过了，但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就是资源比较缺乏的一个状态，耶路撒冷哈。那还有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4节的里面也告诉我们哈，就是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们有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苦害。那还有一个原因有可能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但是在罗马书15章27节有提到哈，保罗他是认为什么？既然外邦人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哈。所以保罗后来在外邦信徒里面建造教会的时候哈，他就延续的这样一个思想哈，就是说外邦信徒要去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比较贫穷的圣徒们。 那保罗到底丰富了什么呢？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思考问题哈。那我这边只解释一下哈。那7日的第一日的话，就是也就是主复活的那日哈，也就是星期天，也就是主日哈。那还有第三节哈，提到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哈？那这个的话不是只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写信啊，来给保罗推荐他们要举荐谁哈？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从不同的翻译版本里面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让哥林多教会哈，你们自己来推选你们所信任的人哈，把你们所一起集体来捐给圣徒的这个钱，把它带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我保罗，我可以来给你们，为这些你们所举荐的人写一份推荐信哈。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可能不认识这些弟兄们哈，所以保罗说我可以来写推荐信，但是至于要找谁去，你们应该自己来推荐哈。然后保罗又写了一些其他的话哈。那我们从这个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关于这个捐助圣徒哈，这个不是在11奉献里面的啊，而是另外的啊，来为这些贫穷的耶路撒冷的圣徒来捐出一些钱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从2到4节里面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奉献的原则哈。那还有就是保罗特别的把这个捐献啊放在15章，我们知道15章我们学习了整整有3天的时间哈，一直在讲到耶稣复活哈，那保罗特别把它放在耶稣复活之后哈，那这个复活之后这样的一个教导哈，那这个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哈？第二部分的话就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行程安排哈，那从5到9节我们看到哈。保罗他是想要去哥林多教会的哈。虽然我们通过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哈，这个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啊，但保罗还是想去，而且他不仅是想，这第7节哈，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哈。这个意思不是说不是哈，经过你们那里，然后不想去看你们啊。他的意思是不仅仅只是路过去，好像很简单的看望一下，而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而是期盼能够去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哈，甚至是怎样？这边也提到也过冬，所以他是计划去到哥林多教会和他们待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保罗后面也提到哈，8到9节就提到了说他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去哈，因为在以弗所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但是这个门虽然开了，但是反对的人也多哈，这个后面我们会再看一下。那特别提到这个送行哈，他说你们就可以，如果保罗去的话，他说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哈。那这个送行，不只是简单的哈，把保罗送到他要送到一个码头啊，或者这个车站这个送行指的是为保罗筹措他要这个旅行上面的一些个盘缠，也就是来资助他的旅行哈。保罗说他必须要待到5旬节哈，那5旬节的话，我记得礼拜一的时候好像牧师也有提到哈，他其实就是在从初熟节开始一直数算49天，到第50天就是到5旬节哈，那前面呢就是逾越节，然后就开始除酵节哈，在除酵节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5旬节的50天的计算哈。那我们再从这个地图来看一下哈，那这个呢是发生在保罗第3次的旅行传道哈。那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呢就是以弗所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写的哈。那在以弗所这个城市，他也是待了最长的一个城市哈，2年多可能有2年3个月的样子哈。那在明天的这个第17节的经文也提到3个人哈，他们特地从哥林多教会哈，就是斯提凡、弗图拿都、雅盖古哈，这3位弟兄，他们特地从 哥林多教会到以弗所去看望保罗，哈，肯定也把那边的情形告诉了保罗，哈，所以保罗然后之前也有信过去，哈，所以保罗才会写这一封哥林多前书，哈。然后呢，保罗想要去去看望他们，只是他现在还不能哈，因为他要在以弗所哈。那以弗所的话，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开了。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19章、20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哈，在那个地方福音大大的被兴旺哈，然后从以弗所开始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地区哈。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哈，后来因为又发生了这个银匠迪米丢的这个暴乱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呢保罗他说他自己不能去，但是他就差派了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他至少差派了提摩太哈，但是如果我们再结合使徒行传19章21到22节的话，我们就看到哈，他就打发了不止提摩太，还有以拉都两个人先去到马其顿哈，然后马其顿应该再回到哥林多。那保罗后来他到底有没有去看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那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来看的话，保罗有去过哈，可能有去过3次哈。那前面2次比较短暂哈，后面的话从《使徒行传》20章的话特别提到哈，然后他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哈。希腊呢就是亚该亚哈这个地区，然后这个地区的省府呢就是哥林多哈，所以很有可能他就是在哥林多后来待了3个月哈，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第二个思考问题呢，就是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哈，我们来看一下，从保罗他对他自己的行程的安排来看，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来规划以及顺服神的带领。那第三部分呢，就讲到他对一些同工的安排，好，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亚波罗，好。那么他想要把提摩太派去哥林多教会但是他就关照他们说你们不要使他有所惧怕然后你们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关照呢？因为我们说提摩太他当时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弟兄然后提摩太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不像那个提多另外一位提多的话可能比较怎么说？性格比较刚强一点哈，提摩太可能比较温柔一点就是然后他身体也是比较弱哈，所以提摩太可能就是没有像提多那样的刚强哈，所以他就关照哈，你们不要使他惧怕，然后你们也不可因为他的什么年轻啊，或者说他好说话，你们就藐视他。好，你们只要送他平安前行。这个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如果保罗去的话，他们可以给保罗送行是一个意思。哈，也是要为这位提摩太弟兄来预备他旅行的一些盘缠。好，那亚波罗的话，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之前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分党哈，一个是亚波罗派、保罗派哈。这个保罗在这边呢，他劝亚波罗要去哈，但是亚波罗坚决不同意哈，有可能就是亚波罗他觉得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的，他这个时候去的话不合适哈，所以他坚决不去。但是我们从这边也看到，其实保罗和这个亚波罗之间，他们其实应该还是挺好的哈，互相的沟通啊、劝勉啊。然后亚波罗不想去的话，保罗也没有勉强他去哈。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今天我们查考的1到12节的经文哈，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保罗他作为牧者，他有哪些的特质哈？那这对我们在服事或者是人际关系上有什么启发？
好，谢谢小平。那这3个问题很清楚啊，朝着这个分析这3件不同的事情啊，来看这一段里面所传出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啊。那其实这一段呢，也可以从一个 overall 一个大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保罗在具体的事情上怎么做决定。 无论是他的行程啊，收集捐款呐、啊，他对待童工哈、啊，有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哈、啊。最近我们在上主日学这个题目，就是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啊。那最后落到具体的应用呢，就是如何在每些具体的事情上做决定。那这一段里面虽然只有12节经文哈、啊，讲了3件事儿，很丰富的材料啊，帮助我们去思考啊。这是很实际的哈，我们平时在做决定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哈？好，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哈，这个保罗怎么遵循这个上帝的带领哈，来做在具体的事情上来做决定的哈。1到4节讲的这个捐款的事情，我就看到哈，他先是画出一个大的框架，这些的原则是通用的啊。不光是哥林多教会要这样做，加勒泰众教会也要这样做。那今天呢，我们所在的教会呢，也要遵从啊。关于奉献的事情上，第一个原则要有预备啊，不是临时的冲动哈，要提前预备好了，经过祷告哈，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神所喜悦的哈。固定的时间就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啊，所以奉献是我们主日敬拜神的一部分。啊，然后按照比例，他说按照你们照自己的进项啊抽出来留着哈，这个不在于绝对数目的多与少啊，而是在于你那个是不是有那样一个甘心情愿奉献的心哈。刚才雅茹讲的一点非常好哈，他教导这些人不光只是冷冰冰的把钱拿出来，而且他们当中要派人，这是一个爱的表达，对不对？啊，不光是这个金钱本身，也是这些童工呢，能够专程的把这些钱收集好了、管理好了，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哈。最后就是保罗带着各地的教会，各地教会都派童工哈，把他们当地教会收集来的款项一起带到耶路撒冷哈。你看，从耶路撒冷教会的角度来想哈，他们不光是收到这个金钱的供应和奉献，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及时，非常的这个实在的供应，同时呢。哦，这些人亲自来了哈，他们能够感受，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些教会对他们那个爱哈，在主里面的那种的爱的关系哈，所以这些的原则都是像是我们做决定的一些的框架啊。你画好框架以后，保罗是参与在其中还不参与其中，是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做选择的哈。所以第4节说，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啊。那他该不该去啊？这个是有空间可以做选择，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啊。所以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不要跑到框架之外去做选择啊。这个框架里面一些具体的细节呢，我们可以来做选择的哈。所以这是从捐款的事情可以看到哈。5节到9节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行程当中，他的计划和神的带领是平衡的啊，不是说寻求神的带领就自己一点都不做准备啊，什么计划也没有，神你怎么带我就怎么走哈，听起来很属灵哈，但是实际上不是很实际的啊。实际的过程当中，保罗有自己的计划，他已经定好了，我要去马其顿，从马其顿下到雅盖亚啊，然后从雅盖亚呢，我再回这个耶路撒冷啊，你们为我送行啊，这些他都想好了。但是在过程当中，主若许我啊，在哥林多待多久呢？啊，可以短暂的停留，也可以待上3个月，待上6个月啊。具体待多久，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等候神的带领啊。所以，我们人该有自己当做的那个本分啊，就是做计划。但是计划的同时，你要 be flexible 啊。留给神调整你的计划，甚至改变你计划的这个空间啊，所以这两方面呢，我们要结合在一起。第9节很重要啊，在以弗所当时有一个又宽大又敞开的门，福音之门。为什么呢？因为大有果效啊，很多人信主啊，把那个以前用的那些算命的那些书籍哈，邪教的书籍都烧了啊。啊，几万块钱的那个价值哈，这些人真的悔改了哈，然后那个不拜偶像了，那些造银龛的那些人，银匠的生意都没有了，哇，你看这是多大的果效哈！但是呢，很强的反对哈，所以不一定有反对就不是神的旨意哦，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怎么来分辨神的带领呢？呀，不要一遇到困难就说，哎呀，这是神关门了哈，我们就离开了。 No 啊，他看到这个果效，虽然有反对，其实越有福音越有果效的时候，这个反对力量一定是会更强的哈。阴间的势力他们不会闲着，不会等着哈。在腓立比也是这样啊，把那个鬼赶走了以后，马上他们就被关在监牢里被打，对不对？很惨的，对不对呀？但是呢，这正是神的带领啊。到帖撒罗尼迦，别人就赶他们，对不对？啊，这个啊，被迫离开啊。到这个雅典，雅典在那传福音，没有多少人回应，只有少数几个人啊。那后面我们会提到哈，这个人可能就是在雅典的人啊。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第一次保罗到哥林多，心里又很惧怕，对不对？他都快吓得都逃走了，对不对？神亲自向他显现，站在他边，对他讲：“不要怕，继续传，因为在这城里还有很多我的子民啊。”你看。到处都有反对，到处都有抵挡啊！但是保罗不因为有困难就退缩，靠着主做刚强的人啊，所以他可以靠着主能够站立在那里啊，继续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平衡的哈，怎么分辨神的带领啊？不是因为有阻挡就一定不是神的带领啊！最后这一段也很宝贵哈，10到12节哈，讲到保罗怎么对待他所栽培的童工。怎么对待他的属灵的同伴啊？对于提摩太啊，是一个年轻的童工，他是竭力的去成全这个童工啊，给他机会，为他铺路，鼓励他，也为他要去的地方哈，提前写好这个引荐信啊，帮助当地的教会好好的对待这个有一点胆怯的童工哈，帮助他成长哈，这是他对待这个年轻童工的态度哈，对待他的属灵的同伴这个。亚波罗啊，他非常的尊重他的选择。保罗的意见很强，他再三的劝，亚波罗要去这个格林多。现在你去哈，帮助他们合一啊，让他们看出这个亚波罗和保罗之间没有问题的啊，他们之间是合一的哈，也带动教会的合一。这是保罗的看见，但亚波罗的看见不一样。所以保罗没有坚持哈，保罗尊重这个亚波罗的意见，虽然他认为是对的事情。但他也接受神的时间上的安排，机会到了啊，时候到了的时候，这个亚波罗也会认出神的带领啊，亚波罗也会主动的去到哥林多哈，来去完成他当做的那一部分哈，所以这是我们也当学习的哈，我们对一些事工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但也通过同伴的反应当中呢，来去分辨神的那个带领和时间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哈，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分辨哈，怎么去顺从啊神的带领。
这个牧师刚才就讲了，做了非常好的讲解，那个对于奉献的问题。然后小平刚才有一个第一个问题，有后半部分，就是为什么15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后面又讲到这个奉献，就是实际上保罗可能啊有意他要把这个复活的大能和盼望连接到实际的这个爱心行动当中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复活可以给人带来永恒的视野，所以说我们不仅是关注属灵的真理，更愿意在今生呢慷慨帮助有需要的肢体。另外呢，就是复活的恩典呢，它可以激发我们感恩的奉献。刚才雪英姊妹也讲，就是我们奉献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不要去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也可以用物质来回应神的恩典，活出这个在主里面劳苦不是徒然的生命。这个也呼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后面，我们会学到8到9章里面的教导，奉献是恩典的事，是复活的生命自然流露的果子，而不是说律法的要求。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的奉献不是义务，而是因为复活盼望带来的喜乐的回应，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以老我、以自我为中心，活出爱的慷慨。然后刚才无我弟兄也谈到，就是其实每个教会呢，在每一周主日敬拜收奉献的时候，都应该讲清楚奉献的原则，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义务，而不是说对每个人的要求。尤其是那些比如说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福音朋友，有看到比如说拿个袋子这样传过去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怎么这跟收党费一样？这个事先教会应该每一周都要讲清楚，然后后面这个从保罗的行程的计划的规划，就是说我们也学到一些
就是我们应当有的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来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教会的事工的时候，要认真的预备，就像牧师讲的，要有一个计划的啊。但是呢，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预备啊，神啊来对你的计划进行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我们也要有一个敏感的心来分辨，这个是神给你开的这个门。啊，这个地方机会大，有果效，但是呢，也有很大的挑战和反对。但是我们应当勇敢的来啊，进入这个比如说神对你的宣教呼召啊，等等，是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应该顺服神啊，大于顺服个人的舒适。你看保罗他不贪图舒适啊，这个他留在比较艰难但是非常有果效的以弗所。啊，另外呢，还要信靠神的主权啊，因为我们最后的计划都是啊主的手帮你成就的。若是主愿意啊，并且我们随时就是让圣灵有调整计划的空间。所以说，我们在无论在选择工作啊、选择婚姻啊、侍奉岗位的时候，就像牧师说的，应该先求神的心意啊，然后用一个非常敏感的眼睛看到哦，神在哪里开门了啊，然后就勇敢的回应，即使是环境艰难的话呢，也相信主和我们同行。我们从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从保罗啊对待这个他的同工和他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提摩太，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在服侍当中啊，我们也要学习，因为凡是就像昨天那个牧师显示的那些小老虎，他刚刚上来服侍，他肯定有些人他不是特别刚强，会有一些胆怯呀、啊、软弱呀、啊，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要保护和鼓励年轻的同工啊，这个不要随便的去批评他们，就是。要鼓励，或者是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地方不是特别好，你可以说来纠正他们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也要尊重他人，比如说他非常的尊重亚波罗啊，这个不强迫别人配合自己的计划。我们交在祷告里面，如果这个神啊对这件事情有旨意的话，神一定也会感动那位同工。最后大家的看法啊都是合一的，团队的看法都是合一的。然后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他也非常的谦卑啊，他也愿意接受这个会众的帮助啊，他不是说高高的在上啊。另外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不是说牧者，不光是牧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保罗的体贴和包容，就是为教会的这个其他的同工着想。保护弱者啊，尊重差异，这个其实真的是基督大爱的这个彰显。啊，无论是教会侍奉，或者是职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都以神国的果效为先，而不是说个人的舒服或者个人的面子。所以说，保罗他用牧者的心肠就提醒我们，真正的服侍不是掌控，或者是不是也不是 show off，而是以爱心、智慧和谦卑啊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让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感受到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也一起在同工当中成长啊，就像我们这个成根平台一样的，真的是我们有许多位的同工相互的配搭，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越服侍成长的越快。
阿门。前面两个组，我们也是从三个方面思考，同时我们还有第四个，还有一些见证的分享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奉献的原则哈。我们要学会奉献，我们更要学会分享，与他人分享。世界上有饥荒，实际上神所造所赐的是够全世界人吃的，为什么会有人？忍饥挨饿，实际上是有富裕的人不会分享哈。这里面我们学到的原则有三个方面哈，有7日的第一日，这是规定哈，让我们抽出，不是临时凑。第二个呢，按照神所赐的能力，神给的多，他要的就多哈，所以按照神所赐予的恩典。然后第三个，每个人的责任和集体的行动哈，所以呢，教会是神的肢体。我们要在教会中操练，每个人都要预备哈。同时也看见保罗这个避嫌啊，他去把这些原则告诉大家，但是他不亲自操纵钱啊，这样子也是避开这个财务和他的公职，他是分得清楚，就让人不要因此而有闲言杂语哈。那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梅传道也带我们有一个总的思考哈，无论是从罗马书还是这本书哈，
实际上，保罗是劝让我们首先是从将身体当做活祭，哈，要把能力恩赐赐给神所赐的，要真的全心全意的服侍神。那在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探讨这个地上的财宝，哈，我们也想到了少年官，当耶稣让他变卖全部的家产，跟随他的时候，他泱泱的离开，所以他的名就没有在记录在生命册上，哈。所以呢，实际上是他是想抓住地上的财宝，而保罗在这里教导的是。我们要学会奉献，天上的财宝是最宝贵的哈。而且呢，我们经常有时候误区也是，好像我们留下来地上的财宝为子子孙孙造福他们。实际上呢，当我们学会抓住天上的财宝，这才是交给子子孙孙最宝贵的礼物和真理哈。所以这个是奉献的原则。那第二个问题如何顺服哈？保罗就是按照刚才牧师和陈洁姐妹都分享了，他自己要尽自己的责任，他是有自己的计划的。同时呢，他又是随时按照主的意愿来调整的哈。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不要肉体太大，觉得自己做的是为神在做事情。神的呼召来了，我们都听不见啊。真的是要有一颗谦卑敞开的心。同时周弟兄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提醒我们哈，有个误区，我们有时候认为我们顺利的时候就是神在保守哈，实际上不等于我们顺利的时候就顺服神的旨意了，而在困难的时候，神是不是就阻拦呢？不是的哈，实际上神创造机会。我们有时候用英文说，就 "Where there's challenge, there's opportunity" 哈，有挑战就有机会哈，所以要靠主做刚强的人哈。那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分享。今年夏天去吉尔吉斯坦夏天做夏令营短宣，然后有一个叫穆斯林的。孩子就信主了哈，然后呢，他的家长就开始控告这个学校哈。那这个阻拦没有阻拦，大家在穆斯林这个未得之地继续宣教呢。实际上祷告之后，今年冬令营照样进行哈。所以感谢主，实际上主是用挑战，也是在造就我们。那第三点思考，就保罗有什么牧者的特质哈，告诉我们。实际上，从一开始，他提醒哥林多教会不要结党哈，他就是以基督的爱为中心来建造这个教会，来建造真正成熟、健全的这个基督的肢体哈，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坚定、他的慈爱、他的尽职尽责，同时也看见他的清廉。所以，无论对属灵的婴儿，他带着他们成长、教导他们成长，还是对需要陪伴的这个属灵的童工哈，带着他一起往前走。那对于那属灵同辈呢，他呢是尊重。在主里求合一哈，真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些牧者作为我们的榜样啊，让我们去学习。然后呢，最后一个分享实际上是从今天，小平姐妹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平安夜》这首歌哈，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为啥呢？就是说这首歌的起源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一个很小的牧师，他写了这个词曲。但是呢，他并没有谱曲，而当那一天敬拜的时候，他们的风琴坏了，所以呢，他就让风琴师把这个他自己写的谱曲，然后呢用吉他弹了出来。那个时候只用风琴，而吉他是不是 popular 的？但是呢，当他弹出来、唱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很快就在全教会传开。后来呢，修风琴师的那个大师来修风琴的时候，又看见了在风琴上写的这个诗歌，那他就又抄下来传出去。这下在欧洲就传遍了哈。实际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卑微的马槽中，作为婴儿哈。无处可容纳他，而他就这样的卑微的开始，他用他微小的开始，用神赐给他的大能啊，将整个福音传遍世界。所以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更感恩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引领，对我们的救赎。
前面三组都分享的太棒了哈，太全面了哈。那我补充两点哈，第一个就是在第一个问题上面哈，就像啊陈姐姊妹说的，我们要来捐助，我们首先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眼光哈。我们不是专注在今生，而是要有这样永生的眼光哈。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用我们现在属世的这个物质哈，来换取我们属天的财宝。然后的话就是还有就是从1到4节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金钱的处理方面，在金钱的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不管是保罗他自己，他能够自己不去的，他就不去哈。如果他实在要去的话，他就去。那还有看到就是这个，他也说你们写信举荐谁，就打发他们。所以这金钱的处理上不是一个人，而是可以是几位同工，大家一起去处理这个问题哈。那还有就是关于第二段哈，讲到保罗的个人行程安排哈，他说我如今不愿意就是说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哈，前面提到过送行的话是为他来预备这个一些旅费哈。那这个的话，我们也看到哈，我们小组素姐妹也提到哈，我们真的是要善待牧者哈，有这样好的牧者，我们其实不需要保罗来提醒哈，不需要我们的牧者来提醒，我们自己就应该主动的在不仅是在金钱上来关心牧者哈，看到牧者有需要的，自己金钱上关心牧者，其次也要关心牧者的身心哈，这个就是我们小组提到的另外两个小点。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非常这个 enjoy 啊，跟大家在一起读圣经啊，你看短短的12节经文啊，经过大家的这样的拆开分享思考啊，真的是变得非常的丰富啊，可以真的是哈，一旦神的话被解开啊，它就会发出亮光来啊，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啊，非常的感恩啊，这个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啊。也求神来继续来带领我们啊！明年我们会恩上加恩啊，力上加力的啊。好，我们来背本周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15:5-8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要坚
固，
不
要
劳动，
劳动旁，
别
多做主，
对知道，
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是
土
改。
哥林多前书15:5-8节。
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来赐给我们。神啊，真的是求你借着每天的这样的查经来与你亲近，真的是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眼光不是短短的放在这世上这么几十年。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从你得了那个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让赐给我们每一位有这样的甘于捐助的这样的心每照着我们的力量，主你说多给的也要多收哈，然后每一个地方也就均衡了哈，没有有余，没有缺乏的。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哈，靠着从你而来的爱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愿意来奉献出去哈，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心，能够看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哈，不光是弟兄姐妹哈，也有我们属灵的长辈，我们的牧者们。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真的是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处理好各样的与同工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与属灵长者的，还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主啊，你都赐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这样的热心，能够来处理好我们身边的每一段的这样的人际关系哈。神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天怀着感恩的心在世上有你的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Amen。
阿门。